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中元首举行视频峰会，独立时评人小民指出台湾因素是促成这次对话的最重要因素。
所以这次对话，我觉得台湾因素是促成这次对话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共来讲也是这个问题。中共想急于的摸到美国的底牌，美国究竟想走多远在台湾问题上。这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美台关系在急剧的升温，这个事情给了习近平极大的压力，让习近平颜面无光，特别是蔡英文总统公开证实美军在台湾。
美中首脑首次正式视频会晤，中方称富有成效，白宫说没有突破。竞选地方人民代表横遭堵截，评论指全过程民主露出破绽。
习近平提全方面民主呢，实际上是想阉割民主，啊，就跟毛泽东啊，在他们在建国时候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想阉割共和国这个概念。他实际上是用这个叫做全过程民主来反对我们说的民主，因为民主中的一个要素之一是选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华盛顿时间11月15号晚间及北京时间11月16号上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视频峰会，这是拜登出任总统之后第三次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拜登在开场发言中强调，美中关系需要一些常识性的护栏，防止竞争转为冲突。习近平强调，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将这次会谈描述为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白宫表示，正如稍早前的预期，这次美中峰会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如何评价这次美中首脑视频峰会？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进行探讨。
小民，拜登总统开场发言说，在我看来，作为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拜登总统强调防止竞争转为冲突。那么此次视频峰会是否起到了外界预期的重新设定双边关系，或者说使双边关系有争议议题方面避免走向冲突取得了共识？你的看法？
这次会谈的实际上还是各说各话，在这一些涉及到可能冲突的领域，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共识。比方说在台湾议题上，这应该是双方发生冲突最有可能的领域。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的立场是要求维持台海的和平，而中共却要求要统一台湾，而且台湾的统一实际上是需要双方都共同的认可才可以统一，而现在台湾根本不接受中共的这种制度，所以这个统一在台湾那边看来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而中共要统一的话，那只有武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双方发生冲突是很难避免的。假如中共执意要武力并吞台湾的话，那么双方这个冲突是绝对要发生的。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是很难形成共识的，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拜登总统说，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正如其他世界领导人问起有关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一样，我们总是相互间非常诚实和坦率的交流，我们从来不会离开会场后还在琢磨对方在想什么。我想这是我们关系的重要成分，开放与坦率。拜登说，我认为我们相互间就我们的优先事项和意图进行诚实和坦率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拜登总统强调开放与坦率的交流，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对于中共来讲这个很难，因为这里边中共所很多的事情他是不希望放在台面上的。这个交流如果说美国的是基于一个他对国民的责任， 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所以呢，美国这个政府它是需要对国民负责任的，它面临很多的压力。而中共政权它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国民负责任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对人类负责任的政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种谈话的这种基础是不存在的。就说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双方之间的一个根本就不能交流的空间。所以这里边呢，他说的是坦诚的谈，比方说搞官刚才谈到了台湾问题，中共他的承诺是不是可信呢？在香港中共说一国两制，最后的结果实际上完全变成了大陆的一个城市了。所以在这些重大的议题上，中共的这种承诺，中共的这种说法并不可信，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有比方说双方在不涉及价值观的领域本来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呢，中共却把这个合作变成了一种条件，变成了一种筹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方说中共跟美国在气候领域达成协议，而这个协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才能达成呢？这显然是政治驱动，是中共在后边做出了一个政治决定，他是把这个合作当成条件来进行交易的。所以中美之间的很多东西你想跟他开诚布公的谈，但是实际上中共的这边因为他的很多的立场，他的利益完全是不能放在桌面上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谢。
视频峰会上呢，习近平强调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对于习近平这个讲话，你的看法？
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提出来的是什么？是要遵守共同的规矩。但是呢，中共他首先提出来是什么？是彼此的尊重。换句话说，中共要求的是美国要尊重中共的规矩，而中共这个规矩是和普世的价值观是对立的，是冲突的。而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所谓的合作共赢，那就意味着美国要放弃他的这种价值观，放弃他的道德标准来跟中共合作。那只有这个情况下才能够合作共赢。那么过去中美之间有没有合作共赢的时候呢？在某些领域是可以的，比方说在经济贸易方面有可能合作共赢，但实际上中共也利用了这个之间的贸易的不平等东西，比方说中国的这种对国企的补贴等等，这些盗窃美国技术，在中美之间本来是可以合作共赢的领域，却中共占了大便宜，让美国吃了大亏，上了当。所以这些事情上很大的问题在于双方的这种标准是不一样的。美国要求尊重共同的国际社会公认的规矩，而中共他要讲究要尊重我的规矩，尊重我的利益。那这个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合作，那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放弃自己的道德要求，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当然刚才我提到像在一些不涉及价值观的领域，比方说在气候这个新冠疫情上，但是中共却把这些当做了政治的筹码，所以跟中共谈判的时候你很难绕开这些问题。谢谢。
那么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新华社的消息说呢，习近平向拜登表示各国的民主方式可以不同，如果因为实现民主的形式不同就加以排斥，这本身就是不民主。他还表示不赞成人权问题上干涉别国内政，你的看法？
我先说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它不是一个内政，这是一个人类的尊严问题，这不是说哪一个国家，而涉及到全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它不存在国家内政的事情，所以呢，中共却忽略了或者说有意的在模糊这个概念，这不是一般的内政。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是很难谈通的，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关于民主问题，民主的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让民众做主，而中共现在恰恰是由中共来给百姓做主，这就是中国民主最大的问题。这个不是说形式问题，中国的百姓有几个人见过选票呢？有几个人有发言的机会呢？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所以这一点来讲，这不是说民主的形式的不同， 中共的这种民主是不会得到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任何一个有正常常识的人接受的。中共的这个民主纯粹是自欺欺人，是掩耳盗铃，这个没有人会相信的。这个民主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大多数百姓并不接受，中国大多数民众没有权利，这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这是事实。所以呢，中共这个说法纯粹是胡搅蛮缠，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那么这次美中峰会之后呢，美中关系的走向你的看法？
我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不抱乐观态度，因为中美之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呢，双方很难妥协。比方说在这些主要的核心领域，外交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在经贸问题上实际上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那么在政治上、国家安全上，那更是非常的尖锐，近乎于你赢我输，是零和博弈。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之间作为两个非常有实力的大国，这个时候双方很难做出这种实质性妥协。中共曾经说过这种话，美国跟中共建交的时候，中共就是这个德行，就是这个模式，当时美国承认了中国，跟中共建交了。那么现在为什么指责中共的这些做法呢？当时中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流氓，他没有实力，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共他的实力足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挑战美国的。那这个情况下，美国不可能不再关注中共的制度，不再关注中共的这种对美国的威胁了。这个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过去美国为什么能够和中共能够和平相处，是因为中共没有实力挑战美国，没有实力挑战国际秩序。而现在中共的实力在逐渐的强大，在逐渐的在公开的挑战国际秩序，在颠覆国际秩序。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很难想象美国能够做出妥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说合作共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办法合作的，因为他们在基本的价值观上是对立的，在基本的国家利益上是对立的，在盟友的这种利益上是对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再很大的问题在于中共对台湾是有一个，他好像已经制定了一个时间表，那么也许三年，也许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中共就想并吞掉台湾。那这个情况下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那中美之间不是一般的冷战，而有可能出现热战，那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想这也是美国政府一再主动的想跟中共进行对话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这次对话，我觉得台湾因素是促成这次对话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共来讲也是这个问题。中共想急于的摸到美国的底牌，美国究竟想走多远，在台湾问题上。这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美台关系在急剧的升温，这个事情给了习近平极大的压力，让习近平颜面无光，特别是蔡英文总统公开证实美军在台湾，那这个事情上给习近平绝对是将了一军。这个时候习近平我想是非常急迫的，想知道美国会走多远，所以我想这次对话才能够迅速的达成。否则的话，我想习近平还会继续的矜持下去，继续的拖下去，回避和美国的这种对话。所以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原来的立场的话，那么台美关系继续升温的话，我想中美关系会继续恶化下去，不抱什么好的希望。
啊，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还想补充一点吧。那么这个习近平目前的这个情况，他核心的最关键的任务啊，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在明年顺利召开中共二十大，顺利的开启他的第三个任期。他大概不希望在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会出现什么重大的意外，别生枝节，让他的这种政治进程被打乱，他大概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他目前想稳住中美关系，稳住两岸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做的一切承诺，我觉得都是一种欺骗，都是一种缓兵之计，完全不值得相信。我觉得美国应该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要在意中共的这个表态，没有任何价值。
谢谢你，小明先生。
好的，不谢不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讯方式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谈，中方将这次会谈描述为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白宫表示，正如稍早前的预期，这次美中峰会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会谈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北京时间星期二早上举行。
白宫在峰会后发表的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在会谈中强调了美国将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并与盟友和伙伴们一道确保21世纪国际行动准则能推进国际系统的自由、开放和公平。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新闻稿说，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称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损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资深官员在峰会后对媒体表示，两位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拜登总统并且相当直接地指出北京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峰会后发表的消息说，习近平在对话中强调，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新华社的消息说，拜登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白宫资深官员在记者会上被要求证实拜登是否说出了不支持台独的话，这位官员没有直接做出回答，但表示白宫官员们已多次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新华社以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来描述习近平与拜登对这次会晤的共同看法。白宫的新闻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的简报都没有提到此次峰会富有成效。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对中共太软弱，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罗杰斯星期一就拜登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发表评论说，我们国家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中国共产党，中共谋求破坏自由世界的稳定，拜登政府却心不在焉。拜登政府否认对中国软弱和忽视的指责，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今年1月上任后立即着手应对他所说的步步逼近的中国挑战。参议院共和党人布莱克本也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说，共产党中国用中国新冠病毒害死了数以百万的人，拜登却让习近平欺负他。习近平和他属下的北京官员们一再证明，他们长期的行动方式就是要征服世界。由于拜登的软弱，吃亏的将是美国和我们的人民。许多政治观察人士说，共和党人可能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从拜登所属的民主党手中夺取国会控制权。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北京时间星期二上午举行的视讯峰会，是两国元首继2月和9月两度电话热线后的第三次对话。在近四个小时的晤谈中，中方说，双方就美中两大强权未来的竞合关系和双方关切的敏感议题进行了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的交流，但美方则认为毫无突破。对此，观察人士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都展现了合作的主观意愿，但在客观情势上，双方各说各话。这意味着，两国因基本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矛盾和僵局恐怕无解。未来，经贸竞争和军事压力将不断升级， 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和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有一句俗语说第三次好运到，中国有句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但相较于前两次的电话热线，观察人士说此次拜登和习近平透过视讯峰会的第三次对话，习近平一开场就称拜登为老朋友来套近乎，虽然比较亲切直观，但双方于会中各说各话，了无新意，只是再次凸显美中僵局的难以缓解。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学者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现在面临的基本矛盾在于中国所要维持的基本国家利益和政权的稳定，与美国所要坚持的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存在着根本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美中僵局在可预见的未来根本没有解方。而且就两国元首在今天视讯峰会上的表述研判，双方都不愿意也不觉得有可能要触及这些根本矛盾。赵通说，
双方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重复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美国只要想坚持人权、普世的民主等等，他就必然在事实层面会挑战到中国认为他的核心国家利益，包括政权稳定，包括国内的稳定，包括他要维护领土主权，要实现与台湾的一个统一。所以这个根本矛盾目前看没有任何能获得根本性解决的希望。
赵通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仍然互相指责对方挑衅，也各自认为两国好转的基础在于对方的片面政策要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不可期。他认为很难从双方各自发布的会后书面声明来比较拜登和习近平之间谁比较强势，谁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风范，但两人在峰会上的表述都明显地展现出要长期竞争的决心。赵通认为，美国已经决定要和中国打一场长期战略竞争的消耗战，所以拜登看来会先处理好美国内政，确保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科技的持续创新，以在综合国力上持续超越中国。至于中国的诉求很简单，就是美国不要干涉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自认为不会输出革命，输出意识形态，只要美国放弃干涉的野心，两国就能共同繁荣，互相尊重。赵通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境内有部分人士乐观分析中美关系会低开高走，因为未来双方认知到谁也改变不了谁后，就会开始学着和平相处，有利于双方和区域各国的利益。不过赵通看法比较悲观，他说基于两国深层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未来双方要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关系都会很困难，更不要说要时时保持合作。他说这次拜习视讯峰会唯一的正面讯号就是两国领导人在主观上都有管控竞争、避免公开冲突的意愿，而且也在气候变迁和防疫等议题上展现了高度合作的空间。换言之，美国定义的美中三合一关系中，两国合作是有空间的，但在竞争和对抗上则仍有加剧的风险。赵通认为，这可能也是习近平在会中以两国关系走在十字路口上来形容，因为仍有严重的风险，中美会陷入新的冷战，会重蹈美苏之间的对峙。在台海议题上，赵通说，习近平也释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缓和局势的讯号，那就是中国会有耐心，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这可能代表中国近期没有攻台的打算，这有别于国际社会近期频频示警解放军对台蠢蠢欲动的揣测。虽说如此，赵通说，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已经贯彻到国家、社会和一般民众，因此未来解放军对台肯定还是会有实际操演的准备，也就是说军机绕台等对台的军事行动恐怕还会持续下去，相对的也会引发美台等联盟的备战升级。赵通说，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台湾可能 就觉得时间不在他们一方，所以他们也要加强自己的军备的发展合作，包括最近 AUKUS 的核潜艇的联盟，都是为了避免中国在常规军力层面在第一岛链附近实现不可战胜的优势。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意味着未来的军事层面的压力还会不断升级，那么应对这种压力的话，中方的一些军事行动恐怕还会持续的进行下去。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毅山也对拜习视讯峰会的成效评价不高，他认为这只是中美两国间建立元首级的沟通管道，但沟而不通，两国间的对立不易逆转。胡毅山告诉美国之音，
中美之间的对立看来要在短期之内呢有所逆转应该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双方的高层领袖呢看来是尝试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工作关系，至少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首脑对首脑的沟通的管道。
不过爬书两国的会议文告，胡毅山认为两国元首都不示弱，但中国似乎展现了比较强的底气，因为习近平竟然于会谈中指导起拜登，要他处理好内政。胡毅山说，中方认为拜登有意修好，但美国国会的鹰派立场比较强硬，所以习近平似乎暗示拜登要回去办好内政，并处理好这些矛盾。另外，胡毅山说，习近平的部分遣词用字中也释出了他会继续连任领导中国，完全没有要即将卸任的弦外之音。因此在权力结构上，习近平在中国有定于一尊长期执政的核心权力，和拜登等美国领导人只有4到8年任期的过客权力，就政策的长期延续性而言，也给了习近平较多的底气可以和美国较量。不过有两岸学者对于这场峰会持比较乐观的看法，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认为，在拜习会之前的高层官员磋商过程中，两国气氛应该不错，所以习近平才会一开场就称拜登为老朋友。虽然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会前才告诉记者，拜登未将习近平视为老朋友，但黄奎博说，如果会前协商不顺利的话，中共官员怎么可能还敢冒着主帅丢脸的大忌，让习近平在开场就称老朋友呢？习近平这样称呼拜登，其实带有吃豆腐的意味，也让自己在会谈中有了好的开始。黄奎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但中共口中的老朋友并不见得是指真正的朋友，基本上这是带有政治意涵的词汇，又或者能解读为对拜登有所期待。在中方的心中，不够格的人是没有办法被冠上老朋友的称呼的。像上一个被习近平称为老朋友的，就是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则认为，这场元首峰会一如大家所预期的，中美两国关系在大方向上展现合作姿态，比如在气候变迁与对抗新冠疫情等方面。至于针对美国过去在对华政策上的明显误判和误解，先前中美官员在沟通中也获得了相当充分的理解，因此包成科说，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最糟糕的低谷。包成科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采取极端打压的政策，导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接着拜登上台初期也对中国的崛起有错误的认知，因此更多时候也是摆出竞争和对抗的姿态。但部分学者说，这些紧张态势将随着两国元首建立沟通管道，而不再那么剑拔弩张。黄奎博说，
从杨洁篪跟苏利文讲话，然后王毅跟布林肯在罗马讲话等等的，他们都见过面，其实大概各自的底线啊想法，从阿拉斯加会议一路这样过来，大概也都很清楚了吧。基本上当然都是有同有异啦，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气氛已经相对比较不一样，不像过去那么剑拔弩张了。
根据白宫新闻稿，拜登向习近平提出对新疆、西藏、香港情势等广泛人权议题的关切。不过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只字不提新疆、西藏、香港等议题。在台湾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仍然秉持长久以来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及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坚决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两岸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但据新华社报道， 拜登还向习近平表示不支持台独，这是白宫新闻稿并未出现的字眼，也是双方表述不一处，未来恐有待美方进一步解释。王奎博直言，目前美中之间最尖锐、最没有交集的就是台湾议题。双方虽然在会后的新闻稿都用了一定篇幅阐述各自对台湾议题的看法，但实际上拜登和习近平会不会当面讲得如此直白也很难说。他说双方有些强硬的话透过新闻稿呈现向各自的民众交代就够了，毕竟此次会面的重要成果就是要营造出美中愿意对话合作的氛围。包成科说，习近平这次的谈话多数强调合作、和平，通篇最严厉的词汇就是出现在台湾问题上。他说，比起40多年前中美建交的时候，美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出现明显倒退。当初中美建交的三个基础条件就是撤军、废除共同防御条约、断交。然而最近台湾方面接连放话美军在台湾的存在，这已经违背了中美建交的基础条件。中美关系要再向上提升，美国在台湾议题上至少要回到40多年前中美建交时的基本状态。包成科说，
台湾方面是以美谋独，那美国呢是以台制华。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美国要首先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节制，这是中国政府是不会接受的政策方向，这就需要美国的调整。
不过针对习近平对台湾议题的表态，位于台北的陆委会透过声明反驳，陆委会重申中共借由与国际互动掩饰其破坏台海现状、制造区域不安的专制霸权与对台胁迫行径，企图一再混淆国际视野、规则台湾，国际社会早已强烈质疑和反对。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岸互不隶属是客观事实，也是当前的台海现状。台湾2300万人民坚定捍卫主权尊严和民主生活方式，绝不会受到北京的威胁挑衅。陆委会指出，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政军施压恫吓，又企图操作统战分化等恶劣与不友善的作为，胁迫台湾接受其错误的政治主张，才是制造台海紧张对立的根源，这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而中共一再误判情势，错用不良手段处理两岸关系，只会加深两岸隔阂与距离，其所一厢情愿设定的强迫式终局，台湾不会接受，也绝不可能实现。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杨安台北报道。
2021年上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是中国各地县、区、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之年。中国官方一再表示，5年1次的换届选举工作正在依法有序推进，中共党媒及诸多党政部门官网也加大力度宣扬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论述。评论人士指出，中国现行体制看不到全过程民主的实践，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说法被用来阉割真实的民主。有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独立参选人说，所谓全过程民主全部是骗人的鬼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就是说根本你也见不着这人民代表，你要想反映民情民意，这代表是谁基本你不知道。
叫什么名字呢？
不知道。
5年前中国地方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之际，北京市退休工人金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
你人民代表，你是人代表民意来的，你得下情上达，但是我们找着这代表联系方式基本也不知道，这就是问题。
5年后，2021年，曾在709案事件中为入狱的丈夫王全章律师维权的李文祖女士，依然面临找不到人民代表的困扰。她为此决定站出来，跟其他一些愿意参加区县人大换届选举的北京市民一道，行使公民的被选举权。
等等，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会去找一些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交涉，或者去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跟他们沟通很困难。我也想过要去找这个人大代表帮助我去解决我这些问题，但是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大代表是很难找到的。哎，发现在百度里面搜 啊，怎么就搜不到？偶尔搜到一个打过去啊，这个电话发现他不是，因为有我自己这样的经历嘛，所以我想去做一个这样能找得到的人的代表。
五年前，80多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在山大校园张贴散发独立参选人孙文广告山大选民书，被限制自由，拘禁在家近100小时，之后备受迫害摧残。当时他是济南市10余名独立参选人之一。五年后，这位坚持行使公民权利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家被失踪3年多，至今下落不明。他失踪的原因是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发表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傻逼的外交政策。一个月前，中共这位最高领导人在一次关于人大工作的会议上重申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概念。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11月10号，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署名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的文章称，习近平的上述言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一篇充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纲领性文献。香港知名人士、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过程民主是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共党内的全过程民主还没有实现，现在还没有条件来谈社会的全过程民主。他表示，中国现在提出来的全过程民主从构建到实践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尤其是中国受了2000多年的封建那个帝制封建皇朝的那个统治，那种封建的家长制、个人独裁，这些来讲呢还是根深蒂固的。所以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时候提出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100年之后的中国还是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从这里来讲呢，中国的老百姓就从来就盼什么青天啊、明君啊，这样本身就缺乏民主的素养。所以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个全过程民主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提出来还要实现它的方法，还要这个方方面面里头啊，去从党内全过程民主到全民的社会的全过程民主。
此前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中新社先后于8月和9月引述全国人大官方消息称，目前换届选举工作正在依法有序稳步推进。11月5号，北京市举行区县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投票，代表中国官方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微信公众号就这次投票刊文表示，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过，就在这次投票之前，11月1号，被外界视为全过程民主试金石的北京市14名独立参选人宣布停止独立候选人的参选活动。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不堪承受地方维稳系统的恐吓和压力，为了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宣布停止参选的包括709案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709案维权人士翟延民的妻子刘二敏、以独立候选人身份3度参选的维权人士野静环等14名无党派市民。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自10月15日发表独立候选人参选宣言以来，10名候选人被警察死看死守，有的不让离开居住的小区，有的被警察请到派出所喝茶，有的深夜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旅游，有的直接遭乡政府强拆威胁，还被警察限制自由行动，有的被警察威胁不许出门，遛狗也不行。在海外网络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北京市景泰东里社区的大妈指令清洁工人用扫把朝着参加竞选活动的独立参选人们扫起街上的尘土，有人呼喊不让聚集，引起了一场争执。
咱们现在有疫情，不让聚集啊，别看了啊。
了吗？现在？
11月12号，被迫宣布退选的独立参选人李海荣和郭启增在北京十八里店乡的住房遭当地政府派人强拆，手机被强拆人员抢走。与此同时，美国之音了解到，上海、湖北、福建、四川等地一些独立参选人也遭遇地方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其中上海和湖北的竞选者连候选人推荐表都没能领到。福建省顺昌县下岗工人张德锦2011年就开始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竞选地方人大代表，但在参选过程中遭除名。今年他获得18位选民推荐提名，成为该县人民代表初步候选人，但是当地选委会没有依法公告他成为初步候选人，从而剥夺了他的参选资格。张德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天当地政府派人在他家周围监视他，并且污蔑称他是黑社会、流氓，逼迫推荐他参选的人撤销提名。
他们把我的提名人全部叫到和平社区，说我是黑社会又是流氓的，反正总而言之都是说我不好的话，就洗脑恐吓他们这个提名人，意思是说想撤销，要求他们撤销对我的提名。从昨星期四下午就有人在监视我，我走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监视范围。
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全过程民主一说，这位下岗工人说他支持这个观点，但在实践中事与愿违。
是他说的是非常好，我们支持他这个观点，可是下面的天高皇帝远，他们住的一套，他们根本上面根本就不知道。
成都市青羊区政府官网11月2号称，青羊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以来，各街道党工委严格落实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总体部署，狠抓关键环节。报道称，辖区派出所组织各社区民警全力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做好选民的上门登记工作，确保登记工作不漏不错不重顺利推进。不过，正在独立参选的成都市青羊区访民王荣文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参选过程并不顺利。他说，他10月末被成都警察用汽车从北京大兴机场拉回家中，并被以防疫为由强制居家隔离14天，导致他虽然拿到了候选人推荐表，却无法跟推荐参选的选民见面，征求他们的签名。而抓他并与他一同返回成都的几名警察和与他同住的家人都有行动自由，无需隔离。67岁的王荣文曾被指控寻衅滋事罪坐牢2年多，他表示他在中国连自己的公民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更没有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我体现在我身上就是没有民权，就全过程就没有民主，我就参与不了，无理听也是啊，他们也是啊，不给我推荐表，抢我的手机，我复印了推荐表，他们抢我的推荐表啊，然后派人看守我啊，包括选举投票的那一天，他们都是这样，根本就没有，都是骗人的鬼话。
致力于争取民主的湖北省潜江市公民姚立法，是自1988年以来以无党派个人参选成为中国首位自荐当选的市级人大代表。姚立法认为，北京等地今年出现的独立参选人遭受各种非法手段压制和恐吓，不仅证明了与中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相矛盾，而且说明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在倒退。
选民依法的参选参与，但是没有机会，组织选举的官方公然的不择手段的把这些希望成为人大代表的人通通的打压下去。这种做法的实质啊，就是说，他和我们国家的，他这个和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规定，以及和共产党所主张的啊，这个啊，人民大家做主啊，什么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等，相矛盾的。
姚立法表示，他所了解的情况是， 今年许多省份的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全部被当局以各种非法手段打压下去。这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中国选举方面的法律在实施的过程中不管用。
不管用的话呢，就是一个问题了。国家的法律没有它的神圣性，可以被人来违背而不受到追究，我认为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能够放任，能够继续，那我们这个国家想兴旺啊，我们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国家的什么根本政治制度的这样一个实施、一个实现就成了问题了。
在10月中发表的关于人大工作的讲话中，习近平还显得很自信地声称，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对于许多人耳熟能详的中共官员这套说辞，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认为，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严厉限制的中国，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个很虚假的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众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现在就是因为批评他就会被抓起来，那么因为哪怕嘲讽他被抓起来，而且他说呢要定于一尊不得妄议中央，这有什么民主可言，对吧？这都是公开的这么说的，就连共产党里的干部都没有参与的权利，更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呢。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相对空泛的八个能否标准，用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其中包括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等等。香港时政评论人士刘孟雄则指出，
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过程民主这个是一个理论，是一个概念，但它毕竟还要受到实践的检验。
他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仍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实践中还看不到习近平所说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里头的政治体制的格局还是离不开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这么一个格局。干部的任免来讲呢，不是说由人民的选举，而是由上级说你行不行也行，上级说你不行行也不行，还是这个体制。所以呢，看不出现在的所谓全过程民主的实践。
2018年3月，中国人大3000多代表在反对声音被强力封杀的情况下修宪，废除了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唯一政治遗产领导人任期制，为习近平打破党内领导人任期不超过2届的常规，在2022年以后继续执政除掉法律障碍。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注意到，上周闭幕的中共19大六中全会在公报中没有提及总书记接班人的人选，而习近平第二任期明年届满，领导层有序更替事项仍未明确，这似乎成为中南海绝密议程或党内禁忌话题。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刘孟雄指出，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有序更替是体现全过程民主的关键之一。
实际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到一是人民真正能够当家作主，权力是否能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去，对权力的这个制衡监督是否真的有效，最高领导人的这个权力的更替啊，是不是有序的按照这个制度来去进行，这些才可以讲得上是全过程的这个民主。要不然无论过程也好结果也好体现不出上面这几条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嘛。
在香港研究中国事务的政治分析人士刘孟雄认为，鉴于中国当前的国情，中共应该首先实行党内的全过程民主，然后推而广之，在社会上实行全过程民主。
现在中国的国情这两条嘛，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应该首先实行这个党内的全过程民主， 然后呢推广的社会的全过程民主，也就是从党内民主扩散的这个社会的民主，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但是问题你现在是党内的民主，党内的全过程民主呢还是有待去建立这个相应的制度，有待于去这个体现。所以呢你党内的全过程民主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呢，现在还没有条件来谈社会的全过程民主。因此在中国呢，全过程民主提出来从构建到实现呢还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长期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的王军涛博士认为，习近平给民主的这个意义清晰的名词和概念加上定语改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际上是想给中共的一党专制独裁换个包装。
习近平提全方面民主呢，实际上是想阉割民主就跟毛泽东啊，在他们在建国时候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想阉割共和国这个概念。他实际上是用这个叫做全过程民主来反对我们说的民主，因为民主中的一个要素之一是选举。那么他当然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就是他确实是反民主的，就是他想用这个东西取消民主的意义。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这个取消了关于自由选举。所谓的选举啊，真实的选举在政治学者看来是两条。一呢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要平等的能够自由的投票，这个在中国是不存在。第二呢，每一个公民愿意担任公职的公民，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那么都可以自由的参与竞选。就是说要由人民一人一票的平等的在公开自由平等的竞争中的竞选人中间能够去选举他们喜欢的候选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重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讲话中称，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指出，上述关于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的说法，显然是指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民主国家和实行宪政的社会，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投票和竞选。王军涛认为，习近平想证明他所说的全过程民主比真实的民主优越，却暴露了他的无知。
他这个是基础的一个无知，就是对于西方民主的无知的基础上，因为西方民主并不是这个好像仅仅说你就选四年选一次，它实际上这个建筑在公权力有限，并且呢这个选举出来的各种权力是在相互制衡相互监督之中，在这四年中，就是没有选举年的四年中，也是充分代表着民意在行使选举，因为它是不同的权力来源的互相制衡。那当然最后呢，就是习近平那个全过程全方位参与是由他来代表，由他领导的党来代表人民，那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因为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制衡，没有公民的广泛的这种权力监督，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话，那么民众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判断是不是他代表了人民，或者人民是不是真的在管理这个国家。
王军涛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刻意模仿独断专权的毛泽东，不断向毛时代的残暴统治倒退，使得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远远落后于上世纪80年代胡赵两位改革派领导人开启的开明专制，而这位总书记所说的全过程民主令人感觉荒唐可笑。
习近平这个人很搞笑，就是他提的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自证自己是一个很自己没有知识，而且又很荒唐，强词夺理，他在证明这个东西。因为他搞了什么发明的全过程，实际上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就是保证全过程参与，就在两次选举之间的全过程参与是通过公民基本政治参与权利的保障实现的。但是呢，这个选举是绝对要有的，你不能因为参与应当是个全过程的就否决就选举就是没必要了，对吧？你不能因为说人还需要呼吸就说心脏是不必要的。
北京当局一向忌惮民主国家通行的公投和通过公民投票直选各级政府官员的做法。他近年来不断强调称，近百年来中国的发展变化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这个世界最大的政党还把这类内容编入学校课本，从娃娃抓起，引导年轻一代的思想信仰。 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两家国营企业三年多前通过一家海外空壳公司，在意大利和欧洲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控制了一家意大利军用无人机生产商，并且将知识及技术向中国一个新生产基地转移，显示北京绕过欧洲脆弱的投资审查，获取了敏感技术。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5日报道，意大利警方几个月来的调查发现，几个月前才在香港注册的马尔斯香港信息科技公司，在2018年7月以400万欧元（约460万美元）购买意大利军用无人机厂商 LP Aviation 阿尔卑飞机公司 75% 的股份，随后再投资150万欧元。警方表示，这显然是超额支出。报道说，警方追踪马尔斯的持有人，发现是两家中国当局控制的公司，央企铁路巨头中国中车旗下的中车资本和无锡市政府旗下的一家投资集团。警方判定马尔斯是空壳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将阿尔卑纳入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报道说，意大利当局在另一起调查案中意外发现阿尔卑飞机公司与中国的关联。阿尔卑位于意大利北部城镇波德诺，生产轻飞机以及被称为 Strax 的迷你无人机，可装于背包，由一名操作人员快速部署，甚至在夜间也能进行侦察任务，曾被驻阿富汗的意大利空军使用。华尔街日报说，意大利警方在调查阿尔卑公司是否应该就资产出售通知政府，以及阿尔卑是否转移技术在中国开始生产。负责调查的意大利金融警察负责人表示，这主要是对技术的掠夺性投资，而这类投资在意大利是被禁止的。报道称，分析人士表示，对阿尔卑的收购符合中国国企在海外的行事模式，他们通常是以民营空壳公司为掩护，获取掌握特殊技术的企业的控制权，然后再将该公司的技术与智慧财产转移至中国。报道援引多年以来追踪中资海外收购的荷兰数据咨询机构 Datina 的执行长范埃腾的话说，这是教科书案例，这是由中国政府推动的国家战略。报道说，在欧洲，企业通常有义务通报相关外国收购，以作为官方审查，但自我通报让一些交易未被注意到。今年9月，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 BBC、 每日情报等都曾报道意大利政府开始对阿尔卑公司调查。这些报道称，意大利政府可以根据黄金权利法所赋予的特殊权利，在国防、能源和电信等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阻止非欧盟国家买主进行收购。据《每日情报》报道，由于阿尔卑生产的军用无人机被意大利空军使用，所以阿尔卑公司 75% 股权出售的交易属于黄金权利法的管辖范围。阿尔卑也与意大利航空巨头莱昂纳多合作，而莱昂纳多是美国军方的国防承包商。莱昂纳多的一些受信任的内部人员2020年曾因偷窃智慧产权而被逮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国安法是港府是否决定为外国媒体发放签证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林郑称，香港会继续为外媒香港运作提供便利，但一切都要按香港的政策办事，尤其是香港已经有了国安法。他说，国安法是政府开展任何活动的重要考虑。经济学人杂志上周六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当局拒绝给该杂志社记者黄淑玲续签工作签证。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